Hello，Hello，hello, 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呀，欢迎来到东方基金直播间。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先看一下声音跟画面。咱们今天是一期财经早班车的直播栏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新的市场变化以及投资观点。本次直播中涉及的观点仅代表当前市场的看法，仅供您参考，不代表本公司对任何证券或市场做出的判断或倾向。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我们先看一下。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最新的消息啊，那么看到美股的存储芯片这边啊有再度走强的一个走势，那么芯片股这边的话呢又迎来了一些利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K 海力士这边啊，他们有发布一个下一代的 CPU 的路线图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路线图呢，也是将像这个光互联呀，然后去往这个内存这边去进行一个扩展啊。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去打造一个以光为中心的全新架构。好，大家有关注到这一点吗？那么除了海力士这边的话呢，美光科技也宣布去成立一个美光的研究实验室，将在未来10年投入100亿美元，去专注于存储技术呀、先进计算架构、封装工艺，还有半导体制造这些前沿领域。那么这样的一个投资呢，它是跟公司之前的这个已经宣布过的2500亿美元的这个美国制造还有研发啊，去进行一个独立的投资，所以也是属于我们存储芯片的一个利好了。好，另外就是台积电这边呢，完成了1.6纳米级的 A16 工艺开发和验证，计划今年第四季度量产。那么 A16 呢，也是瞄准了 AI 和高性能的计算市场，相较于增强版的2纳米工艺的 NRP，那么 A16 呢，也是在同等的功耗之下，在性能方面可以去提升8%到10%，同时呢，也是在这个功耗这边呢降低15%到20%，芯片密度提升8%到10%，所以这个是台积电这边的芯片的一个技术方面的提升。所以看到昨天晚间美国这边的芯片股呢逆势走强，那么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超0.5%，个股这边的话呢有一些比较不错的涨幅。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韩国股市，今天韩国这边的话呢属于一个低开反弹，那么。到我们直播之前，可以看到，韩综指数呢是有一些涨幅的。那么受到一些相关利好消息的催化啊，存储芯片这边的这个两巨头三星电子还有海力士都是一个超过2%的一个涨幅。那么来看一下有没有一些三星这边的利好消息，那么他们计划推出一个790亿美元的股东回报方案，也是在今天呢去宣布一项新的股东回报方案，规模呢能够达到110万亿韩元，那么大概是790亿美元。那么这样的一个会议呢是在今天韩国时间的当地下午的一个4点钟左右举行。那么会去披露一些具体计划的细节。这一次股东回报方案的规模呢是在90万亿到110万亿韩元之间，那么也是成为三星电子最具规模的资本返还的举措之一。那么投资者们呢也是在密切去关注三星将如何在股息还有股票回购之间去分配这一笔资金，以及后续具体的一个执行的时间节点。那么 其实任何的一些会议方面的决定呢，也都是为三星的他们本身的资本配置策略以及现金流的前景去提供一些比较清晰的指引。在三星芯片制造商受益于全球对于 AI 发展所需要的这个半导体这样的一个狂热的需求之后呢，那么投资者们也是正在去强烈的呼吁获得更高的回报了。所以说，这也是对于投资这边啊，形成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利好的消息。好，来看一下技术层面，三星电子已经推进了一个平泽 P5 3层晶圆厂的建设。那么，对于这个新的半导体的生产基地的一个核心项目的建设啊。这是为应对全球的 AI 半导体以及存储的超级周期而采取到的一个战略的举措，其实就是为了去让这个产能进行最大化这样的一个目标的实现。不仅是三星这边，海力士这边的话呢，也计划将一些这种新建的晶圆厂呀，全部去采用一个3层的结构。那么所以可以看到啊，韩国半导体的晶圆厂呢，正在去迅速的从双层结构来去向这个3层结构进行转换了。那么三星这边的话呢，也是有一个产业园的规划变更方案，从原先的350%大幅提升到了最高的490%来去建设一个3层的晶圆厂。所以说可以看到韩国这边的龙头企业纷纷将晶圆厂升级成了一个3层的结构，从背后也是能够可以看出来全球 AI 市场的这个爆发式的增长。好，那么根据最新的机构研究预测啊，全球范围内的存储器市场规模呢，将会从去年360万亿韩元增到今年的1500万亿韩元，并且在明年呢会进一步扩大到2100万亿韩元左右。那么也是受到 AI 数据中心的建设热潮的推动，对于 HBM 这些高容量的存储器的需求的一个急速增长啊。相关的这些企业，他们需要去尽快的去扩大产能了。因为比如说像这个电力网络的新增呀，用水方面的保障啊，还有土地的购置啊，这些因素会偏困难。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啊，刚刚前文提到的这个3层晶圆厂。它是能够去突破有限物理的空间制约的一些这种像最佳的方案了，而且呢，也是能够在最大限度的利用已经聚集数百家合作企业的这个现有半导体的生态系统。因为一座大型的存储晶圆厂呢，背后会有600到700家去提供材料呀。化学品呀，还有服务的合作伙伴，只有去同时确保了像电力、用水、土地这些各个因素去进行一个整合，比如说一个整体的一个生态系统的整合，并且迁移，才能够去在任何的一个地方去重新建造一个晶圆厂。所以说，刚刚前文提到的这个3层晶圆厂呢，也是产能扩张的一个重要的表现了。好，那么我们说一下存储这边的最新消息哈，然后可以看到我们来看一下盘面啊，长鑫的话今天是就是存储这边，然后。以这个龙头为例啊，不好意思，不能给大家去提到具体的标的。然后以龙头为例的话呢，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存储呢，今天是昨天回调之后今天翻红了哈。好，有朋友说互动，有什么样的投资的话题可以在评论区里打出来啊。 好的，那么我们说完了存储之后呢？有朋友说这你感冒了，我应该没有感冒，只是天气比较干燥。好，那么我们说完了存储之后呢，来说一下昨天非常火的这个疫苗板块啊，存储龙一怎么样了？翻红？龙一是什么？龙一啊，大概就是那个意思啊。疫苗大家有关注到吗？那我们来看一下昨天，也是受益于这个头一天的这个美国这边的消息啊，那么其实我们大 A 的这个疫苗板块呢也是跟得非常好的。那么可以看到疫苗板块呢有一些个别标的呢也是出现了这个开盘涨停的一个情况，在昨天盘间全市场的 ETF 当中呢，那么疫苗的 ETF 呢就是出现了一个封死涨停的一个很强的走势哈。好，那么来说一下这个具体的消息啊，就是海外这边的一个偏里程碑的事件，这样的一个公司啊，我读的不是特别的标准啊，应该是 Moderna 公司跟默沙东合作的这个个性化的 mRNA 肿瘤的疫苗呢，第三期这个临床成功了，那么也是全球首个成功的 mRNA 的这个肿瘤疫苗的三期试验，所以说也是能够标志着它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啊，从传染病疫苗已经正式扩展到了肿瘤疫苗的治疗领域了，所以这是一个里程碑的重大事件。好，那么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三期试验到底突破了什么呢？这样的一个最新版的一个临床疫苗的一个试验啊，是在针对完全切除后的高危黑色素瘤患者的三期临床试验当中呢，达到了无复发生存期，还有远处转移无进展生存期的双重的这个主要终点，那么也是全球首个成功的 mRNA 个性化新抗原癌症疗法的三期试验。在之前的二期试验当中呢，这样的一个组合，已经是显示说将这个复发呀，或者说是死亡风险降低到49%。所以说这个三期呢，也是有一个这个成功的试验结果了，跟上一期相比的话。那么受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刺激呢，这个公司本身啊，某端大公司他们的当天收盘就大涨超过了107%，市值突破了628亿美元。从而带动纳斯达克生物科技指数大涨6.39%，也是6年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疫苗板块的春天来了啊！有朋友说读得很标准，因为这个之前我也没有关注到这个公司啊。好。那么跟大家再总结一下啊，就是这个疫苗的技术呢，它是属于一个个性化的肿瘤疫苗，它不仅有这个问世的这样的一个进展哈，而且它是能够真的去帮助这些相关的患者去延迟复发，或者说是更多的转移，所以说这条的技术路线就是说是正式跑通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国内的疫苗板块也给出这么大的反应呢？对于我们国内疫苗板块的这个利好都有哪些呢？首先，过去市场对于 mRNA 技术的认知基本呢都是停留在新冠疫苗这一个层面，那么现在有了全球首个肿瘤领域三期临床成功的案例。在技术平台的想象空间呢，也是完全不同了。 所以说咱们国内有一些布局了这个 mRNA 技术的相关的公司，他们的技术平台的这个价值层面啊，就会面临着一个重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就是说咱们也有布局，虽然没有人家这么大的突破啊，但是我们也是在研发当中啊。好，另外就是这个 BD 合作的预期升温。刚刚提到的这个研发成功的公司啊 ，Moderna， 它的这样的一个进展是能够加速全球的药企对于 mRNA 技术的一个平台的合作引进的。那么国内具备这个技术的这个相关的疫苗龙头公司呢，也是会在这一轮的全球产业热潮当中获得更多的机会。对，就是大家可以把它去理解为后面的一些这个突破口啊，口径被打开了。那么，并不只是说一个利好消息来了就完事儿了，就是对于整个疫苗产业的进展，尤其是对于我们大 A 这边有布局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公司，他们后续的一个进展呢是能够被打通的。好，那么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啊，就是对于情绪方面的修复。大家都知道情绪对于我们大 A 投资这边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疫苗板块呢经历了长期的调整，当下估值呢处于一个历史低位。像当下可以看到海外的一个重磅的催化，加上国内创新药 BD 的持续活跃，那么对于创新药板块的这个情绪和资金面的双重修复，还是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支撑作用的。好，所以说综上所述啊，Moderna公司的这个 mRNA 肿瘤疫苗的三期成功，不只是一款药的成功，更是整个 mRNA 技术的成人礼。所以说像我们国内的疫苗板块在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调整之后，正在迎来海外技术突破加国产技术积累，再加上估值低位修复的三重催化的利好，那么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好，那么跟大家说完了这个最近医药板块的这个最新的利好啊，在疫苗这边啊，然后这边大家如果想要布局的话，还是建议你们去分批定投的方式。昨天有朋友问到，投资于医药这边的话是用定投还是用梭哈？虽然我知道这朋友可能在开玩笑，但还是提示一下风险啊，朋友们可以这个定投一下啊。好，那么我们来说一下最近的一个修复的行情。在昨天来看的话，其实大 A 就有一个修复的行情了，像医药呀、有色金属呀、科技板块都有一个修复的行情啊。那么先说一下这个芯片股啊，芯片相关的资产呢，也是进行了一个这种估值修正。比如说美日韩呀、 A 股半导体龙头啊，都有一些这个回调。资金面的话呢，会能够看到有很多这个逢跌去获取筹码这样的一些特征，大家有关注到吗？比如说以个别的设备 ETF 为例啊，昨天的单日净流入呢有超过1亿元，然后最近的10个交易日累计迄今超过2亿元。所以说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资金层面啊，就是可以看到资金对于半导体设备这边的基本面的一个认可呀，然后对于中报业绩的这个确定性啊，还有加上之前可能有一个这个短期超跌带来的修复的机会都是有被资金去关注到的。好，那么来看一下机构的观点。中金公司呢对于一些这个四重外部利空的一个因素的叠加，那么首先海外这边的有一些相关的负面叙事，然后加上全球范围内的长端国债收益率集体的一个抬升 债市冲击。那么美伊冲突反复，还有我们 A 股本身的这个交易结构还是在修。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修复的过程当中没有完全修复好，那么其中最核心的矛盾就是市场从之前的一股脑的去相信 AI 的一个这样的叙事，再去转向要求 AI 兑现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预期层面的切换，对于前期已经有巨大涨幅的科技成长板块是形成了一个非常直接的重大的估值压力的啊。大家可以从我们最近的这个科技成长板块的修复可以看到啊，压力还是有的。终于讲到美债了。好，那么刚其实昨天跟大家聊到啊，就是像这个美债这边的话呢，他们海外这边也是在去修复，然后可能又升高，修复又升高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具体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还是大家需要再去后续观望一下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这边的一些最新消息。刚刚跟大家只说了存储这边国外的消息，那么我们的国产NAND的芯片，NAND芯片的这个龙头 IPO 状态呢，在8月19号变更为了辅导验收，所以说距离正式登陆我们大资本市场呢，也是在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那么作为我们国内唯一具备 3D NAND 闪存的这个自主研发还有量产能力的存储 IDM 企业呢，这样的一个龙头公司在第二季度呢，对于全球 NAND 闪存市场的份额呢，跃升到了世界的第三位，而且在今年的第一季度营收突破了200亿元，同比增长了100%。所以说后续它的这个融资扩产呢，对于半导体设备材料这边的这个上游啊，这个环节的一个增量还是有一个直接的拉动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了解。有朋友说会有对应的政策对冲流动性的困局啊，对，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比如说美债的情况，是我们普通投资者可能也是就是只能去等待它的一些最新的变化，就是我们只能去做应对，不能去做一个后续政策方面的一个预判哈。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机构的对于后市的最新观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展望后市呢，对于后续市场的几项外部叙事的因素呢，还是会去偏短期还有阶段性。在七月底以来，我们大约的修复行情呢，也还能在有这个延续的过程当中啊。那么经历了很大程度的调整之后呢，当下 AI 交易的拥挤度已经有明显的回落了。景气度比较高的产业呢，是能够去实现分子端的高增长，这样的话是能够去对冲他们分母端的一些拖累。其中像半导体及算力领域比较多的公司呢，还是需要去关注基本面和估值的这个匹配的程度。所以大家可以来去关注一下科技成长在后续市场当中他们的一个分化的行情。所以说后续呢，市场会变得更加严格一些，对于尤其是科技成长类的一些资产会进行一个重新的定价。所以朋友们如果说想要去逢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加仓的话呢，还是要去关注一下它的就是基本面跟估值的一个具体的匹配的情况，以及它未来的修复空间，还有它的这个成长空间。 好的，那么我们最后呢，也是可以再说一下黄金啊。那么黄金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呢？好，因为刚刚有朋友提到了美国这边的一些这个财政跟货币政策，也是迎来了一个比较关键的调整。那么这样一个比较宽松的调控基调呢，也是跟对于贵金属这边的市场呢，提供一个比较强力的支撑了。所以说，比如说以这个黄金为代表的贵金属的一个后续走势呢，空间会因为这个政策这边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这边有一个这个打开的这样的一个上行的空间可能性。像美国这边的债务失衡呀，货币继续宽松的概率比较大，然后全球央行再去持续购金，对于黄金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的逻辑会去持续推动金价的一个走高。所以大家当下就是仓位，如果说有作为黄金作为我们的压舱石的话，我觉得也是比较不错的啊。好，那么对于金价这边的整体趋势呢，也是会有一个这个转好的一个情况，市场呢也是会迎来一个这样的回暖的态势，所以说对于后续的这个比如说海外这边的货币政策呀，还有财政政策啊，会通过一些比如说直接去购债的这样的一个达到宽松的一个效果哈，所以说对于这个流动性的释放呢，也是能够去起到一定的效果的，因此对于这个黄金价格的一个保值属性的溢价呢，提供了一个更加坚实的支撑了。当前黄金在全球范围内的总市值呢是31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债规模的77%。那么历史上这样的一个比值呢，也是曾经多次突破了100%。由这样的一点来看的话呢，金价的修复空间还是有的。同时呢，黄金的市值也只是美国股市总市值的37%。比如说跟之前的大萧条时期啊，上个世纪70年代的这个通胀危机106%的一个峰值，如果这样对比的话呢，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的。好。那么刚刚有说到这个美国持续购债哈，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弊端了，因为市场当中的长期债券存量是远少于短期债券的，所以说短期去购债呢，能够去压低偿债收益率，但是维续一个比较宽松的一个利率环境的话呢，是需要他们去不断的加码操作的。所以说，在当前再通胀的市场环境当中呢，这样的一个模式会有一个持续放大的负面的影响。那么加上2027到2028年，美国这边会迎来一个3万亿元的这个短期债务的融资压力，所以说一个比较持续性的低利率，还有一个更加宽松的流动性，是美国这边的一个必然的选择啊。那么同时，它也是全球央行去持续增持黄金的核心原因，因为它对于金价的一个支撑位的作用呢，还是会比较明显的。毕竟黄金它的体量会偏充足一些，流动性比较强，供给稀缺，还有一个长期保值的一个特质，对于美债的一个替代性呢，是属于一个最优资产。同时叠加地缘的一个动荡，所以说黄金的一个全球核心的避险资产是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的。那么大家也可以去在当下啊，往后来持续关注一下 黄金这边的价格走势，以及我们大 A 对应的这个黄金标的的一个修复的情况哈。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就是以上这些了，感谢朋友们的互动观看，那么后续呢也会来跟大家去持续分享我们大 A 当中的一些最新观点以及全球市场范围的最新消息。好的，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拜拜。